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哎，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来来来，上桌了，上桌喽，
上桌了。
周末饭桌派，热点上不停，上桌喽！
上桌，上桌，
上桌了，上桌了，
我们又上桌了，我们又来到桌子上了。我们这个周末饭桌派很热闹，热闹是因为我们每星期都会和大家见面，星期我们都会谈一个主题啊。热闹还有两位啊，生龙活虎的弟兄，两位热热闹闹的弟兄，一位是。约瑟，你好，约瑟弟兄。
Helen， 你好，阳光弟兄，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阳光啊，灿烂的弟兄，阳光弟兄好。
大家好，节目在晚上播出的时候，阳光只是白天的阳光啊。
但是跟阳光在一起，我们都心里面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不论早起白天还是黑夜。
是的，是的。
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很密切相关啊。
对，要迎着阳光，要逆商。这个阳光弟兄把我们的话题今天透露出来，就是我们要聊一聊逆商这个事情。哎呀，我们啊，之前老是听了情商。还有智商啊，智商我们是听的最多的哈，这谁都巴不得自己的智商140以上啊，说爱因斯坦就是140以上。后面又听到了情商啊，我们知道情商好像是讲的是在人际关系当中相处啊，不管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家里面，你要具有高情商。就像我们常常听到说是演艺界的谁呀、演艺圈的黄渤就是那个情商最高的，真是会演戏又会说话，情商就表现在会说话。那现在呢，又出现了一个逆商，那我们就来聊聊什么是逆商。所以两位弟兄，从你们的角度来说，你们听说过逆商吗？你们觉得什么是逆商呢？
我以前大概了解了一下，因为我们读书那会儿的话呢，我们的老师家长都特别关注我们的那个 IQ 的智商，都要排名的嘛，对，谁考第一名第二名，然后分数越高的肯定就是应该是 IQ
越高，就觉得
是。然后后来我们读大学，后来工作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大家就不再看重你大学里面排第几名了，哎，他就看中你赚的钱多少啊什么的。后来我们发现，那班里面学习成绩好的呢，智商高的呢，他的钱不一定比那些成绩差的要，就是要成功啊。所以后来就发现有一种东西，就不是那种学习成绩能够衡量一个人的那个成功的程度的。所以呢，我们后来就很看重一个人的 EQ， 就是说情商。因为那些学习成绩差的人呢，但是只要他能够就是在人和人之间啊，能够如鱼得水的。他那些人反而混得好，所以呢，我们就后来就要衡量一个人的那个 EQ， 就是有些人读到博士了，但是我们以前在公司里面叫那些叫什么土豆或者什么大土豆什么的，然后呢，对那个 EQ 很高的，哎呀，我们就觉得这个人将来做销售也好，做管理也好，他能有本事。然后后来到了最近这几年，我才听说那个就是。那个逆商好像以前没怎么听说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的 IQ 很高不一定成功，有些 EQ 很高也不一定成功，是因为他们缺那个什么，缺那个逆商。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学习成绩很好，然后也很会跟人交往，但是呢他碰了一点什么问题他就起不来了。好多，因为我们确实看到这样的例子，有些很好的员工啊，经理啊，很好的一些留学生啊，他在感情上碰到什么问题他就跳楼了，然后生意上碰到什么问题他就寻死觅活了，甚至是就精神都出问题了。所以就后来就开始讨论这个逆商那个概念。我自己理解就是说他抗打击的那个能力，抗这种挫折的这个能力，这个是一个人能不能取得成就的就特别重要的，可能我们以前忽略的这么一个因素。我自己是这么来看这几个问题的。
这个词其实蛮生的，对我来说哈，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大家提到的逆商其实是从情商里面分出来的一块。原来我们对情商的理解中间的一块可能是比较重要，或者是最近大家这个心都受到的这个压力都比较大，就把这个都提出来，这可能是一个社会到某个阶段的这样的一个产物。我们这个社会目前处在一种焦躁浮躁啊，这个信仰缺失的这样一个环境中，尤其现在的孩子呢，对这个打击呢是越来越脆弱。那在这个时候呢，把逆商专门提出来，其实我觉得之前我们都把它叫什么抗压指数啊，什么逆境指数啊，这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吧，我理解。
是，阳光弟兄刚才提到了孩子教育，因为确实从网络上啊，就特别是去年到现在啊，我们看到蛮多的，就是有一句话叫一言不合就跳楼了啊，这句话好像本身听起来像个玩笑，但是背后却揭示着一个血淋淋的事实，就是很多家庭父母和孩子亲子关系的问题上，或者在教育的问题上，父母说了孩子几句，在学习上什么不努力呀，或者是没考好说了两句，孩子就趴窗台马上就跳下去了，然后或者拉开车门就从墙上跳下去了。我觉得这种看到不仅是令我们觉得很可惜，很就觉得非常难过吧，但是背后又让我们想，这些孩子怎么了？是说不了了吗？一点都不能承受别人讲他吗？今天的教育很多时候是赞美教育啊，鼓励教育啊，然后一定要给大拇指教育啊，就是给大拇指让孩子不断的接受这种赞美。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发现这些孩子他的自信是出来了，他的自我的这个动力，自我的这个表达是出来了，可是他却不能面对稍微的指出他的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哎，所以呢，逆商至少从我的了解当中，它有在两方面，一个是在家庭教育、孩子教育上面，第二个就是刚才你们分享的，就是职场。因为说是逆商啊，已经进入哈佛的商学院的一个课程了，成为一门课程了。那
孩子的孩子的教育必须是要有这方面的内容的。以前因为特别是我们华人啊，中国人啊，他对孩子更注重的是技能上面的教育啊，很看重他在学校里的分数啊什么的，有时候呢就忽略了这方面。所以一个孩子他可能学习成绩很好，智商很高，但如果他没有他这个逆境指数啊，因为他从小都是父母都保护着他，爱护着他啊，生活也什么都给他弄好了，好多甚至到大学父母还给他去洗衣服啊，去照看他呀，所以他没有这方面的这种，没有这方面的留意啊，然后所以一旦他碰到了一些他不能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呢，他这个短板啊，就会对他造成非常大的这种伤害。职场也是这样子，因为有时候面试的时候啊，看不出来啊，他各方面的应答都很好，然后他看上去跟人和人的交往能力也很强，但是呢，他在没有在实践当中去碰到这种困难的时候，确实是很有时候也不容易判断的出来，这也是我们需要特别去学习的。我以前下围棋，我就有这种观察，就是有些同学或者有些朋友，他下得顺的时候，他是很厉害的，怎么都下不过他的。但是一旦你弄他一下，局部里面把他赢了，他一下子受不了他就
掀桌子，会掀桌子吗？
对呀、啊，有掀桌子的，因为他本来很好的形势下面，因为一个局部被吃了，然后另一个又不小心又失误了，他就很生气的把整个棋盘都给掀掉了。所以这种情形的话，他以后在职场上就是这一手好牌，他一旦打烂了之后呢，他就没办法承认自己，他就会否定自己的，就会做出一些极端的一些言行出来。而这种情形造成的话，一方面是跟他没有给他这种教育有关系，另外我觉得就是他从小所观察的、所学习和模仿的家长啊，其实是很大责任的。
嗯嗯，
有怎么样的家长就会带出怎么样的孩子出来，所以孩子的这种逆商情商也好，跟父母自己本身的那个很有关系。
嗯，
往往是高智商的父母也会有高智商的孩子， 那个情商也是，那父母很会交际的，很会来事儿，很会跟孩子也特别从小就很懂的。那逆商的人也是，有些父母真的是很不好听的，就是比方说脸皮很厚的，你怎么说他都不怕的，他不当你回事，你怎么说他都笑脸相迎的，他的孩子也是特别抗你怎么骂他都笑嘻嘻的。
那约瑟弟兄，你把这个逆商直接用另外一个词替换了，就是脸皮厚啊。
不是，就是说他是这种表现，就人面对着这种困境和没法接受的时候，有些人就面脸皮很薄的。
对，
就刚才你说的，一言不合他就把车门打开就跳出去了，他因为他没有经过这种训练，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讲到的在围棋中间的就是说在一个局部上出现问题以后他就整个心态，我们叫心态就坏了哈。其实在围棋里面他们就，我经常会也会借这个例子说，像这一块走不好我们去走那一块，对吧？走完那块可能这块就被解决了。但是我还想再举一个挺有意思的例子啊，就是来说明这个心理问题。就是我有时候会去打高尔夫，高尔夫一共有18个洞。那么每一洞呢都和总成绩有关，每一洞的成绩都和总成绩有关，但是它18个洞是独立的，就每一个洞，就你也就是说你在高尔夫有18次开始，但是往往就打到第6个洞第7个洞的时候，这个洞要是打坏了，如果你不及时的调整，你可能后面就都坏了。其实下一个洞和这一洞没有任何的关系，你这个洞哪怕打得再坏，你下个洞都可以重新开始。这就是我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呢，我一直特别鼓励他去参加体育运动。因为体育运动啊，尤其是一些竞技运动，其实他对他的面临失败是有一些挑战的。一些尤其是一些男孩子，在一些运动中，他经过刻苦的训练，他们有非常大的这种信心，然后也有很大的希望，结果去了，啪，让人给干掉了啊，被人给干败了。他要面对这个失败，这个是会对人的心是有一定的疗伤的作用的，就这是一种能力的养成了。另外 Helen 讲到的，包括约瑟弟兄也讲到的，就是说啊，比如说这孩子现在很脆弱的问题，包括大人其实也脆弱，自杀率应该是居高不下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个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应该看清楚这一点，就是说你为什么会崩溃，就是你这个棋下不好你会恼羞成怒，那你这个事情不好你为什么会崩溃，那么就是说你的最高的这个信念，或者说你的所有的赌注到底是压在什么上面的。你看什么是最根本的，如果你看到钱是最根本的，那钱没了你就得跳河。你看到的这个家庭关系是最重要的，家庭关系破裂了你就得跳河。我经常听到很多人说啊，什么都无所谓了，我只看重我的孩子，那你的孩子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只能跳河。我经常给这些父母说，我说我只关注我的孩子，我说那你对你的孩子太不公平了，他得多大的压力啊，因为你的人生所有只是在孩子的身上，那对这个孩子也不公平了。但这个世界上我们都知道所有的东西都靠不住，只有上帝是靠得住的。如果你的最高的眼睛是看在上帝的那里，如果你所有的依靠最根本的都在上帝那里，只要他不垮你就不垮，你会有挫折，你会有不顺，你会有逆境，但是你会调整一个角度来看，你就不会垮掉。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由王海伦为您主持的《深度饭桌派》。
在我听到的一些课程里面或者一些资料里面，他们讲到逆商就是针对以下几个情形。第一个就是轻易放弃，比如说登山的例子，一遇到困难我就轻易放弃了，那这就是逆商不足的一个表现。那第二个呢，就是太容易停止不前，就是走到一半或者觉得自己很满意了，自己觉得满意了，我就搭一个帐篷就待在这儿了啊，你们继续往上走，我不走。那第三个呢，针对的情形就是觉得逆商好的一个情形，就是努力攀登型，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既不放弃，也不安营扎寨，也不半路睡觉，不像那个兔子和乌龟赛跑一样，而是始终跑向终点。哎，我觉得这个观念啊，这是他们对逆商的解读和针对的现象要解决的问题，甚至在逆商的培训里面着重的就是要你不放弃啊，不安营，努力攀登，最后的结果是努力攀登。表面上听起来不是非常好的，可是我们就是说我们要一定要深究它。我觉得它很多，它这种的 鼓励也好，或者说这种的表达也好，他都在说你那个最根本，一个人人生的最根本的原动力是什么，就一个人能往前能往上走，他最初的原动力是什么。我觉得那个原动力其实就是你怎么看待世界，你怎么看待自己，和你怎么看待价值的还有成功的。
这个就是跟我们的人生观可能有关系，我们的社会观，我们对周围的这些观察和看法也是一个动力。因为呢，有人他同样的这个事情来到了，其实是两种相反的心态，一种是就是消极的，我躲开他，我怕他，因为他会对我造成很大的伤害。另外一种人呢，他往往就是说，哎呀，来了，机会来了。我们看那个股市就是啊，大跌的时候有人就哎呀完了完了跳楼了，有人就是这机会来了。做生意其实也是这样的，但是往往这种就是逆流而上的人呢，他总是少数的，因为逆商高的人确实只是占一小的部分。而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呢，其实是越来越复杂的，变化越来越多，越来越快。以前的变化只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偶尔变化，现在整个的变化就是我们生活本身，我们就一直处在这种变化当中。所以呢，我们的人生啊，就是说不是在由我们最高的那块板来决定的，我们的 IQ 我们的 EQ 或者某一方的长处，它往往是由我们就像水桶原理里面的，它由最短的那块板，这一短块很可能就是我们面对着周围这种变化的时候我们所产生的这种反应。所以人家说就是衡量他的成功呢，并不是说看他攀登的那个高度在哪，而是看他掉下来以后他能够反弹，他每次掉下来他反弹的高度，那个才是真正的那种成功。所以我们说要扼住命运的喉咙，但大部分都是都跑掉的，挡不住的，怕的，只有这种逆商高的人，只有这种很主动性的人，只有这种韧性特别强的人，才可以达到那种目的。我记得我们以前高考有一个题目，后来也有幅漫画的，就两个人挖井，一个人呢就这里挖一下没水了，他就那里又挖一下，然后又挖了好多个井，十几个井，结果一个都没挖到水。有一个呢好像是傻子一样的，没水他也继续挖，没水他又挖，他总有一天他就把他给挖到了那个水那个地方去了。我们大部分的人因为这种变化太大，选择太多，诱惑太多，我们经常就是哎，碰到这个不对了我就换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我就换一种方法，不停的在这种换当中，最后其实可能是一事无成的，一碰到困难就躲，最后啥都做不到。只有这种逆商高的，一方面觉得这是机会了，另外一个能够坚持到底的能够一直做下去的，他们反而最后往往是能够成功的。
我同意这个观点。我们就拿一个例子来说就比较容易说明，比如说就还是说登山，刚才你举的那个登山的例子，那我们每个人呢都要有一个主要目标，当然它会有一些次要目标。比如说这个首要目标，我是一定要登顶，这是一种目标设定。还有一个目标设定说我希望借着这个登山呢来锻炼身体，这是一种设定。还有一种目标呢说我希望借着这个登山呢来测一下我的体能到底到极限是什么样子。还有一种目标呢说我希望借着这个登山呢我就能磨练一下我的意志。它都有各种目标。当你的目标不能被达成的时候，你要如何来看待你的这次努力，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这个话题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前提，就到底那个目标是什么。也就是说所谓的成功，因为每个人成功是不一样的。先要有目标。目标如果都不清晰的话，比如说如果作为基督徒，我们所有的目标跟世人的成功标准一样的话，那其实这个话题我们都可以不用讨论了。可是正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认可，我们的成功就是人的成功，不是人定义的，是神定义的，所以我们才能来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我的逆商到底是面对什么？是面对我自己定的目标的成功，还是面对神给我的人生使命的成功？如果把这两个界限分清楚了，明白人的成功的定义来自于神的话，那么我们才可能谈到，其实逆商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部分其实就叫责任了，那才能谈到这一步。否则的话， 我们都定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或者都把它看成当马云，每个人都要成为马云，那我估计逆商再高，那成功的也只有马云一个人啊。
所以说信仰的价值体系里面如何去看待逆商，在我们信仰的价值体系里面我们如何看待成功目标和达到目标的需要的这些逆商啊、情商啊、还有 IQ 智商，我们就下一次再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期待在下一期和大家一起在饭桌上见面，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新节目
《深度饭桌派》。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您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就是你我。